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讲义246，六入处诵第二206经啊。那如果是杂含的话呢，全经是384经啊。那大正藏是1166经啊，那这一部经很短哈，这一部经很短，嗯。好，我们看一下这部经。那这部经佛陀在居坦弥国啊，屈斯罗园，那佛就直接告诸比丘啊，有一些经典是佛陀直接就无问自说的啊，有一些就是有人请法啊，佛陀说。那这一部经佛陀非常简要的开示啊，他说我们因为有手，所以才会有取跟舍啊，就是有拿然后跟放下，对不对？拿起跟放下，提起跟放下。那因为有脚，他说因为有足，所以才有过去啊，就是往跟来啊。那因为有关节，所以我们才有屈跟伸啊。因为有腹啊，我们有腹部，所以才会有饥饿。还有呢，才会有口渴啊。嗯，它可能是两个是分开的啦哈，饥跟渴可能是分开的啊。那佛陀举这个譬喻是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因为有手，所以才会有取舍；有脚才会有往来啊；有关节才会有屈伸；有腹才会有饥渴啊。如是比丘，眼有因为有眼啊，所以呢有眼处生受，那生受就会有苦乐舍三种受，对不对？有三种受。那其他的根啊，眼耳鼻舌身意也是如此。那如果没有手的话，就没有取舍啊。如果我们没有手，就没有取舍；没有脚，就没有往来；没有关节，就没有屈伸；没有腹，就没有饥渴。那当然，如果没有六根，就没有种种的三种受，对不对啊？所以大家觉得有比较好，还是没有比较好？啊，你看我们有手才会有取舍，对不对？才会有提起跟放下啊。那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一个烦恼啊。所以，如果是按照这部经的意思来看的话，哈，因为我们这部这个颂呢是谈六入处相应嘛，哈，所以它应该是比较着重在上半来谈的，对不对？就是。虽然我们还是有六根，那但是因为有这个因缘法，我们有了这个六根，当然就会有三种受。就好像我们有手，就一定会有提起跟放下这个动作；有脚才会有走路啊往来。那换句话说，我们既然有六根啊，有了这个色身，我们对境啊所产生的三种受是我们必然会有的。就好像我们世俗的人说啊，我们希望家庭啊，希望成立家庭，我们说诶，家庭是因为有爱才成就的嘛，对不对？才成立家庭。但是我们通常啊在结婚之前看到的是优点啊，对不对啊？所以都是乐受比较多，对不对啊？那结婚之后呢，看到的是什么？缺点，苦受比较多，对不对？所以我们都会觉得说，诶，我如果我的婚姻啊，我的家庭只有乐不要苦，你说有可能吗？又不可能。就好像我们有六根，我们只要有乐受不要苦受，有可能吗？不可能。所以我们有了之后呢，那佛陀就教导我们了哈，有了之后是没有办法不要的啊，不要的啊。那所以我们唯一的能做的就是要有 那个收摄六根啊，就是都摄六根，守护六根啊。所以在阿含经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佛教的方法啊，守护六根呢，就是我们要正视六根的这一种根对境的结处啊，我们要正视它，要正视它啊，不要就是模模糊糊的啊。第二呢，就是正视它之后呢，我们要了解它，要了解是为什么我有这种苦受、乐受跟舍受啊。那知道之后呢，虽然我们还是凡夫嘛，我们一定会喜欢乐，不喜欢苦，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懂得去观察，不管是乐的、苦的、舍的，你观察它的话呢，你才知道说，诶，原来因缘法本来就是具备这三受的。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开啊，有这三受，因为有六根嘛，所以就一定有三受。那能够观察它之后呢，那当然我们才能够呢真正的解脱它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于六根对六境啊，我们能够做得到正视它啊，了解它，观察它，还有解脱它的话呢，那我们才能够如实的知道六根对六境啊产生的六事，或者是种种的感受啊，那如果用这部经来说的话呢，我们没有这个身心，就没有这个烦恼啊。但是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了，不能够呢故意给它破坏的。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要守护它啊，那守护六根，那不要让烦恼入侵，让自己苦恼啊。好，那这是这一部经啊，我们来看下一页啊。下一页是385经啊，全经是385，大正藏是1167经啊。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菊坛米国啊，菊坛米国同样的地点啊。那世尊告诸比丘啊，也是很短的一部经啊。那这一部经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啊，就是过去世那在河中啊，河中的草丛中有一只乌龟啊，在那里居留啊，住址就是居留或者是住宿的意思，中文就有这个意思啊，住址啊就是居留的意思。那这时候有一只野干就类似狐狸的这个一种动物，那它非常饥饿的时候呢，它到处觅食，那就远远看到有一只乌龟，这个龟虫啊，我去查字典，它就是乌龟啦，就是乌龟来的啊。但是它中文很奇怪啊，古文那有时写成龟虫，其实它是一样的，跟乌龟一样啊。那它就很快速的呢，想要来抓这只乌龟。那乌龟看到之后呢，就把六根啊，把它的手脚全部头啊尾巴伸进去啊，收进去。那野干呢，那一直在旁边守候，希望逮的机会啊。那下一行这个蜴啊，这个蜴是跟那个蜥蜴的蜴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希望的意思啦哈，就是上面一个北啊，下面一个蜴的那个，上面一个北，现在比较写那个蜴旗啊，蜴啊，哦，读蜴啊，啊蜴啊，对，我查这个音是 JI 哈，是蜴啊，寄望的寄嘛哈，那这个野干呢，就寄望这个乌龟会伸出头跟脚，那它就可以抓到它来吃。那但是它守在旁边很久啊，这个乌龟都不伸出头脚啊，都不伸出来。那这个野干呢，就饿到呢发脾气走了啊，那佛陀说，诸比丘，你们今天也是如此。他说这个摩婆旬啊，就是这个魔王啊，他经常都在我们的身边等待时机啊，这个 这个辩啊，辩有乘机的意思哈，辩啊，藏诗如辩啊，这个辩有乘机的意思。那这个魔王呢，他希望等待时机。那怎么等待呢？他其实是希望让我们眼睛执着色尘啊，耳朵执着声尘等等啊。那希望我们对于六根啊，六根对六境呢都产生执着懒惰啊。那这个就是魔王逮到机会了。所以他说：“是故比丘，汝等今日啊，常当执持眼根律仪啊，就是守护眼根啊，要守护眼根。”守护眼根的律仪啊，那恶魔呢就不能得辩啊，就没有机会了啊。随出随缘，这个随出随缘，如果我们看下一句呢，他也有哈、啊，他说：“于其六根若出若缘，有没有？”这个六根若出若缘，感觉上呢，六根就是对境啊，就是若出了哈。啊对境就是若处，若缘的话就是攀缘啊。如果六根对六境啊，那开始攀缘，就魔王就不得其辩啊。为什么呢？因为比丘们懂得守护六根啊，懂得守护六根，所以即使六根对境界啊，对这外在的种种六境。或者是攀缘外境，他也不能让魔王得到机会啊。就好像这个乌龟啊，这只乌龟也干不得其辩啊，守在他旁边也没有办法趁虚而入啊。那世尊最后就总结一个偈颂啊，他说：“龟虫畏野干啊。”他说乌龟啊，害怕这个野干啊，就是狐狸啊。藏六于骨内啊，就是把六根啊、六只手脚啊、头尾哈、啊，藏在壳内啊，藏在壳内。比丘善色心，密藏诸觉想啊。比丘如果能够守护六根，收摄自心，那就能够呢密藏诸觉想啊，就密藏就是守护了哈。啊就守护这个种种的觉想，不要让跟恶法相应啊！不依不部位比啊，不依不部比啊，就是不会依外在的这一种懒惰啊，进而转啊，也不会害怕它啊。复心勿言说，这个复心勿言说，其实是在中文来说是不是很好理解啊？覆心一般就是这个覆有一点像是盖覆嘛哈，覆盖的意思。那勿言说，所以不晓得它是比较倾向于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那我去查了一些、啊、那个其他的意义本哈，就是我写在黑板上，其他的对应的这部经的译本蛮多的啊。那在南传的相应部呢，他就把这一个偈颂最后这一句呢说为正波涅盘无所谤啊，这个跟我们的这个地方好像不是那么的直接啊，能对应。但是后面两个啊，就是出要经还有这个法集要诵经，法集要诵经就是法句经啦啊，法句经的另外一个版本。那《出要经》跟《法句经》，它的翻译呢，《出要经》是灭度无言说啊，那《法集要诵经》是缘集无言说，所以这个复心也许比较倾向于正面的，就是灭度啊，哈、啊，灭度或者是缘集，就是不再受烦恼的干扰了，哈、啊，嗯，那离开我们说，涅槃就是言语道断嘛啊，对不对啊？所以它是不需要言说的啊。嗯，好，那这个是这个偈颂的一个大意啊。嗯，所以佛在这部经说，我们如果比丘能守护六根，魔王啊，即使希望能够在我们六根施展他的威力呢，都怎么样呢？ 都没有办法啊。嗯，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部经啊。下一部经是三八七经啊，就是大正是一一六九经啊。那这一部经佛陀也是在同样的地点啊，在同样的地点啊。那佛陀告诸比丘啊，说若有比丘，比丘尼眼色是因缘生，那这个就是根尘世啊，合合而生。若欲若贪若泥若念若决定着处啊，这个其他都很好懂了哈，但是第三个呢，若泥这个泥呀哈，它是清净的意思，清净啊，就是我清净你的意思啊，清净。就是我清净善知识的那个清净哈，就跟你可能他就是他意思可能就是，如果我们根净是产生欲贪，那我们就会想要清净这个懒浊的境界啊，想要念浊，想要决定啊。那于彼诸心善自防护，那佛陀说根净是因缘所生的法，如果我们产生欲贪执着，那比丘们出家众呢，应该要善自防护啊，不要让自己的六根掉入这一种执着处。为什么呢？啊，那因为此等皆是啊，他说六根执着外境呢，它是一种什么呢？恐畏之道，有爱有难，有没有？啊，它是一种会让我们产生恐怖心的啊一个结果。为什么呢？那佛陀说，此恶人所依，非善人所依，是故应知防护啊。就是这一些，如果我们没有守护六根呢、啊，啊，那就是恶人所依啊，哈、啊，就是一种怖畏之道，会让我们产生怖畏啊，不是善人所依啊。那其他的根也是如此。那这里下面呢，佛陀就举了一个譬喻，蛮好懂的哈。他说好像田夫哈，就是农夫啊哈，他有很好的这个田苗，就很好的这个叫什么稻苗啊哈，稻苗。那如果守护这个稻田的人啊，懒惰放逸的话，那让这个家畜啊，就是这个牛啊啊，让他们进入这个田园里面去乱吃，那结果就是什么？结果你的田苗全部都会被它吃光啊，对不对啊？那这个懒牛哈、啊，懒牛的意思就是家里养的牛啦。这个懒牛就是它在栏杆里面的，就它的意思在巴利文就是自己蓄养的牛啊。那如果我们那个农夫啊自己懒惰的话，让那个牛跑到田里面去，那当然什么都被吃光。那佛陀说愚痴凡夫也是如此啊，他说六畜入畜啊乃至放逸亦复如是。他说我们凡夫如果六根对六境产生六畜的时候啊哈，根净是产生处的时候呢，如果放逸的话，就好像这种情况一样，就好像这种情况一样啊，就是好像让这个恶法进入我们的内心，把好的田苗都吃光了。那相反的另外一种啊，就是情况啊，第二种情况呢，就是如果有好的田苗，但是这个农夫心不放逸啊，哈、啊，就是他很用功啊，守护着。那这些家里的牛呢，就不敢吃这个田苗啊。那即使他设法进入到田里面，那农夫因为守护着嘛，他就会把这些牛全部赶出去，他就会赶出去啊。所以呢，佛陀说，若心意识，这个心意识就是心的意思了哈。啊，它虽然有三个名字，但是它都是心的意思。 佛弟子如果是如果佛弟子的心于这个五欲啊能够善自守护的话啊，禁止令灭，就能够完全让这个五欲能够消除啊。五欲功德就是五种欲望啊哈，五欲功德就是五种欲望，就是五欲啊。那佛弟子如果能够善自守护的话，就不会产生贪爱啊。那这里佛陀接着说，就好像好的田苗啊，那懂得守护的农夫呢，他不放欲，那所以呢，即使这个家里养的牛啊，进入到田里面，那他左手牵着他的鼻子，右手拿着这个拐杖，片身捶打他，那驱赶他离开这个稻田啊。那朱比丘，你觉得怎么样呢？这只牛啊，被遭受这个农夫的痛打之后呢，从村庄走到房子啊，从房子又走到村庄，请问他如果经过这一个稻田，他还敢再吃这个田苗吗？啊，那比丘们说不敢了啊，不也世尊啊，就不敢再吃了。为什么呢？因为这只牛啊，他会想起之前他跑到田里面去挨打，挨打啊，动物都会这样，对不对？如果你给他凶一次，他下一次经过你看到他的时候，他就尾巴就收起来，对不对啊？那所以佛陀说，这个比丘们说啊，对啊，因为这个动物啊，一想起被打，所以他就不敢进入田里面。那如是比丘若心意识啊，请看下一页哈。如果我们的心，佛陀说，多闻圣弟子哈，于六处入处，即生厌离恐怖，内心安住，自令一意哈，就是自心不乱呐哈，能够专在止观当中，产生厌离恐怖。那所以虽然六根六境六识产生种种的处呢，感受都不会被这个境界所染着啊，所以这个就是有守护六根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根境识处啊哈，这产生极大的厌离跟恐怖呢，那我们就不会被这个种种的受迷惑，我们去造业啊。所以这个极生厌离跟恐怖心是一个关键啊哈，就是一个关键。我们对于六根对于六种处啊，外境的处呢，要产生厌离跟恐怖啊。那怎么样产生厌离跟恐怖呢？那接着那佛陀说第二个譬喻啊，说第二个譬喻。那他说，比丘，过去世呢，曾经有一个国王，他未曾听闻过那么好听的琴声，那他升起非常大的这个爱乐，耽免懒惰啊，他就问大臣说，这是哪里来的声音这么可爱啊，可乐。大臣说，这是琴声。那国王说，去把这个声音取过来啊，把这个好听的声音拿过来。那大臣呢，受教呢，就把那个琴啊搬过来，那跟国王说，这个就是琴，它能够奏出好的声音。那国王呢，就问大臣说，我不是要琴耶，我只是要那个好听的声音啊。那国王呢，大臣就回答说，这个琴啊，它是有很多因缘所组成的啊，它有柄，有槽，有力，有弦，有皮，还要有技巧很好的人弹奏，他才能够奏出好听的声音啊。如果没有这些中原和合啊，那他也不会有好听的声音。那之前国王你听到的声音已经很久了啊，已经过去了，那现在不能再拿来了，只有这个琴可以给你啊。 那国王呢就跟大臣说堕啊，他说切，这个琴啊是虚为物啊，那声音不见了，那也没有什么好执着这个琴的啊，这个琴也不值得留念啊，它是一个虚伪的啊。那这个琴让世人耽眠懒惰，那你现在拿这个琴出去给他纷纷细破弃于十方哦，这国王很极端哈、哦，嗯。那大臣受教呢，就把他真的拿去抛弃了啊。那佛陀说：“如是比丘，若色受想思欲能够知道诸法都是无常有为，心因缘生。那在这过程里面呢，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所。”那其实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一切都归于无的，所以不应该执着有一个我所啊，因为有为法终归谋灭啊。所以他说诸比丘应当如实正智，如实观察啊，平等正智，如实观察。那这一部经第二个譬喻呢，就是说明这个一切的有为法它本性呢，本性它其实是空寂的啊，有为啊，所以我们要对这个六根、六境、六识，如果不要产生懒惰，就要对这个有为法产生极大的厌离跟恐怖啊。我们看一下补充讲义，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166页啊， 166166的最后最下面一个资料有找到吗？166啊，就是这个弹琴的譬喻啊。导师的空知探究也有啊，也有提到这部经，但是导师只有引这个琴的譬喻啊。我们看一下，那导师说有为法是虚为不实的，杂含经早已经说过了啊。那下面的经文我们就不看了，我们看下面四行字，情是虚伪的，情生是从众缘所生，刹那就灭去。这个譬喻呢可以让我们了解一切有为法都是虚妄不实，所以经文有说虚妄劫夺法者为一切有为啊，就是它是完全都是不真实的、啊、都虚伪的。那由于刹那生灭的探求，那能够得出呢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就是不来不去的生灭说啊。导师说这部经其实也有引发一切法空说的这一种因素啊。所以这部经虽然它只有谈有为哈，但是导师说其实这个无常生灭啊，那你会知道说情生它是生无所来，去无所处啊，无所去处，那这个是跟法空说是有关的啊，嗯。所以导师的著作哈，大家如果慢慢有时间去看哈，你会发现导师蛮多著作在解释阿含经的，在解释阿含经，而且他都把一些蛮重要的经文、啊、都有引出来啊。所以大家如果你慢慢留意导师解释阿含经，你会发现其实导师阿含经的基础是很深的啊，嗯，他能够把它透视到一切法空啊，或者是中观啊，般若的思想去啊，所以般若跟中观他们也没有远离阿含的基础啊，嗯。好，那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啊。刚刚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小声，可以大声一点。刚刚那一部经齁、哦， 刚刚那一部经说这个牛啊会进到田里面去把这些好的苗啊都践踏吃光，它譬喻什么呢？譬喻我们内心里面的善的功德法，我们内心里面善的功德法，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守护我们的功德法啊，自己的善心善行，那也许我们只要起了一个烦恼心，那也许我们所做的这些功德啊都就像这头牛一样，它进到我们内心里面就践踏了所有的功德。因为我看到蛮多我们学佛的人啊，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跟别人讲道理的时候，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以为自己真的有学道家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不会觉得烦恼有多么可怕的。其实这个烦恼啊，它的可怕有点像这里所形容的牛啊。也许我们照顾这一个，就是照顾这一个稻田啊，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没有时时刻刻的守护着栏杆啊，它跑进来的话，即使你让它长了很高的苗，会不会被它也吃光？一样会的。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自己虽然现在还是慢慢的修学啊，没有办法很快啊，但是我们所做的很点点滴滴的善法功德啊，我们如果不懂得守护啊，有时我们一个嗔心一个贪心，可能就会把这一些功德给烧光了，大家相信吗？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用心观察自己的烦恼的部位啊，厌离的话，你就会让这一头牛呢，它随时都在我们的六根里面守候啊，等待时机入侵我们的善法功德，对不对？那这一些是我们别人外人是帮不到我们的，都一定要靠自己守护的啊。你如果不守护，他找到机会进入到你的内心，践踏你所有的功德，那你又要从头再来了。这样了解哈？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389。对，389，那1171经啊。那这一部经，佛陀同样在相同的地点啊，佛陀告诉比丘说，那就好像有一个人由空宅中啊，就是他去可能去游荡一间空房子吧啊，空舍啊，那里面呢有六种动物啊，第一个是狗，那他看到狗呢就把这个狗绑在一个地方啊，第二个动物呢看到的是鸟，第三看到的是毒蛇，第四看到的是野干啊，就是狐狸。第五呢看到的是四收摩罗，有没有？这个是鳄鱼。第六呢看到的是猕猴，猴子。那他都把这六种众生呢都绑在一个地方。那狗呢，他非常的好要想要跑到村庄里面去玩，所以他就往村庄里面，想要逃到村庄里面去。鸟呢就想飞到天空，蛇呢就想钻到洞穴啊，野干就想跑到冢间啊，就是坟场啊，鳄鱼呢就想进入大海，那猴子呢就想进入山林。那这六种众生绑在一块啊，他说但是他们所好要的处所不同，各个有想要去的那个安乐处啊，自己想要去的地方，各个不相乐于他处而系福故。那虽然大家好要的不同啊，大家都想去各个相应的地方，但是因为被绑着了嘛，所以他们就没有的自由啊，想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那各用其力向所乐方 而不能脱啊，就是自己使尽马力啊，想要逃到自己好要的地方，但是都不能解脱，都不能解脱。那佛陀说，这六种六根种种境界啊，各个自求所要境界，不乐于境界。就是我们六根啊，自己喜欢的境界呢，各不相同的。眼睛是喜欢可爱的色法，不可爱的呢就讨厌，就生厌。那耳根呢是喜欢什么的？声音，对不对？所以眼对色，耳对声，鼻对香啊。我们看下一页，舌呢，舌对味啊，身对触啊，意对法啊。所以我们看第三行啊，六根六种根，种种行处，种种境界，个个不求一根境界。有六根啊，他有自己好要的，他不去求别的啊，不去求别的，他自己就是喜欢自己的那一根所相应的境界。那这六种根，其有力者堪能自在随觉境界。就是这六根啊，我们虽然是同时在作用，对不对？但是有主导力的，它会比较能够呢自在在境界里面啊为所欲为啊。就好像比如说大家现在坐在这里，六根是不是都有在操作啊？眼睛有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可能都有，对不对？六根都有。但是现在哪一根大家最强呢？哪一根？耳根，对不对？耳根听声音，这个是最强的。所以其他的根即使有想要动作呢，但是它都因为我的主导力是希望听闻佛法啊，听闻到师父的声音，所以我专注在听的时候呢，虽然做得很痛啊，深处不可意，但是它不能影响我专注的心力啊。所以六根如果哪一个比较强的，它就能够拉着其他五根一起去这个某个境界啊。那我们看下面下一段啊，如彼是夫，就好像这个人啊，绑六种众生在一根非常牢固的柱子，这六种众生使尽马力呢，想要离去啊，随意而去，但是因为他被绑着嘛，被绳子绑着，所以他往返疲极啊，就是他怎么讲，就是来回很多次就很累了啦啊。那所以呢，他最后呢，乖乖的就在柱子旁边休息。那佛陀说，诸比丘，我说这个譬喻呢是有含义的，什么含义呢？他说六种众生就好像我们的六根，那坚固的柱子呢就是什么？身念处，身念处，身念处就是四念处里面的第一个，对不对？身受心法的身念处。那他说坚固的柱子就是身念处，所以佛陀说，如果我们善修习身念处，有念不念色，这个念呢就是我写在黑板上，这个念就是可爱啊，我们可爱或者是不可爱的色，那如果看到可爱的呢不生执着，不可爱的不会生讨厌啊，因为有修身念处，所以我们如实观察它，可爱的不生懒惰，不可爱的不生厌离啊，不生讨厌啊。那其他的根也是如此啊，所以有身念处就能够如实的让这六根能够安稳，能够得到安乐啊。这一个身念处哈，在相应部是身自念呢。这个身念处哈，在相应部呢，它是身自念。那天我们禅二开音法师有说嘛哈，身自念 那我们先不要讲太复杂了哈，但是它在这里有明显的不同。那身念处呢，在大念处经里面有蛮多的修法的哈，包括这个入处习观啊，那还有不净观、四大差别观，还有很多啦哈，三十二分身、四威仪，哦，还有好几个啊、哦，总共有好像是24个，好像是24个，那天还是14个，好像14个哈，14个还是24个。那天我们开音法师有稍微讲哈，嗯，那这些方法哈，所以身念处它有很多种方法，只要靠这个身体来修的，好，来让我们修止观的方便，靠着这个身体的那个就称为身念处哈。那让我们把我们的专注力放在这个色身上去用功的，就称为身念处。当然以这部经来看的话呢，佛陀讲身念处，其实只有讲身念处可不可以解脱啊，可不可以？如果按照大念处经来讲哦，一个念处就能解脱的，其中一个。因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说身念处包括入处习观的话，如果当我们真正去修的时候呢，它经文里面就有教导你修出入习观，入处习观怎么样得到定，得到定之后你怎么样升起生灭观，生灭观之后呢，他会说你怎么样能够断我执。所以经文本身如果说你修身念处能够修到非常彻底的话，它也能够得到解脱的，它里面就包括了受心法在里面啊，嗯，因为它很容易分辨的哈，什么在南传里面说什么叫做概念法，什么叫真实法，就是我们如果用这个身体哈、身心来观察的那个就叫真实法，用这个色，用这个身心来观察的那个就叫真实法，真实法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四大及所造色，还有我们的种种的感受，苦乐舍三种受，还有我们的所有的心心所法，不管是贪心、无贪心、有贪心、无贪心、有嗔心、无嗔心，这些所有的心心所法，我们都去观察的话，在南传来说，这个就称为真实法啊，因为它是在我们身心上如实的能够观察得到的，它不是外在的，它是在我们身心啊。所以，如果按照这个六入处这部经来看的话呢，身念处其实就是包括了全部哈，可以包括全部哈，嗯。那所以我们六根如果是要不要让它走入七途啊哈，那被恶魔得其便的话，那就要如这里所说的，要有一根非常牢固的柱子啊，就是修身念处，让六种动物呢都疲乏的乖乖的那绑在身念处啊，不会落入歧途啊，嗯，好，那这个是这一部经的重点啊。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390-1172经，这部经就比较长，对不对？那所以，而且它有那个讲譬喻，讲完之后呢，就对应它的含义。就对应它意义的含义。那因为我想了很久，我本来不要做表格，后来还是做了给大家啊，就是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讲义哈，174页，174补充讲义有没有？有哈。我们先看左边的，先看左边比较粗体字的，这个就是佛陀所讲的经文。譬喻啦哈，譬喻，譬喻。那右边呢就是道理啊，这个譬喻形容什么道理啊。 好，我们先来看这部经3901172经啊。那佛陀在同样的地点，佛陀告诉比丘说，好像有四条蛇，这个是读圆还是读丸啊？四丸，四圆啊？我忘记查这个字了，有人会读吗？这么安静也是不会的了哈，要查字典，好像是圆啊，是吧？好像是圆哈，嗯。那有四条蛇，那凶恶毒孽啊，成意切中啊，切就是箱子啊，切就是箱子。有四条蛇，非常恶毒的蛇，那装在一个箱子里面。那我们再看下面第二栏出体字，大家看左边，先看左边。这时候呢有两个人，所以我有把它标成 A 跟 B， 有看到吗？有哈。那 A 他是有智慧的，他是很聪明的人，他求乐厌苦，求生厌死。那这时候就有另外一个 B， 有另外一个人跟他说，你拿着这个箱子里面有毒蛇啊，你箱子里面有毒蛇，那如果你好好的照顾它啊，好好的照顾它，它饿的时候你给它吃，那它就会听你的话，大概的意思是这样了哈。你如果好好的照顾它，它就会听你的话。但是如果这是毒蛇啊，脱有脑者，这个脱呢很难解释啊，在这一部经啊，这个脱啊，所以如果用副词来解呢，就是或许啊。那怎么讲呢？就是如果虽然你好好的照顾箱子里面的四条毒蛇，但是如果这个四条毒蛇啊，它有可能啊，或者是或许恶性发作的话呢，它也会把你杀死，或者是让你接近死亡，所以你应该要好好守护，这可能性是会发生的啊，这可能性是会发生。那 B 跟 A 讲了之后呢，那个 A 啊就感到非常的恐怖，就开始走了啊，就开始走，开始离开。那开始离开，他就又遇到五个冤敌，那拿着刀跟着他，想要杀害他。所以 B 呢就跟他说，不只有你手上的四条蛇，还有这五个冤敌啊，随着你后面也要杀害你，所以你应该要防护。所以 A 呢，接下去这个 A 啊，他就呢，现在有几个了？有两种，对不对？毒蛇跟刀冤，对不对啊？那他就走了哈。那这个 B 继续跟他讲说，不只有这两个，还有六种贼啊，内有六贼，他也随时等候时机，想要把你杀害。那下一段啊 ，A 这时候呢就有三种跟着他了啊，就是毒蛇、五拔刀冤，还有内六贼啊，跟着他。那进入到一个空村啊，这时候呢，他就看到一个空的房子啊，那已经非常败坏了，那不牢固。这时候呢 ，B 呢又在跟他讲说，这是一个空的聚落啊，就是空没有人住的地方，他随时都有这个盗贼啊来杀害你啊，来侵害你。好，大家看补充175页。那这时候呢 ，A 就有好更多种东西跟着他了哈。第一个是毒蛇，第二是盗贼，第三是内恶贼，再来是空村群贼。那这四个一直跟着他，那他非常紧张。那忽然呢，他就发现道路对面，道路啊有一条河， 水非常的急啊，流得非常的急。那他远远望过去呢，他就知道说，诶，此岸啊有很多恐怖啊，就是有四毒蛇，有五拔刀怨，内六恶贼，还有空村群贼，对不对啊？此岸非常的恐怖。那他就望到对岸呢，非常的安乐、安稳、快乐、清凉无味啊，因为没有这四样东西的恐怖啊。但是呢，想要渡河啊，又没有桥、没有船可以渡到彼岸，所以这个人呢 ，A 呢就思维说，我自己绑草筏，把草呢绑在一起做这个船筏，用手呢给它划到对岸去。做这样的思维之后呢，然后他就自己亲力亲为了，然后他就成功的划过啊，划过这个对岸了。那 A 到了对岸之后呢，他就免除毒蛇、五种刀怨、六内恶贼，还有空村群贼啊的这一种侵犯啊。那渡到，而且能够渡过这个很急的河流，到达这个彼岸啊，那远离恐怖，那得到安稳快乐。这个譬喻不是很难嘛，对不对啊？不是很难。但是佛陀怎么说呢啊？好，我们来翻回来前面啊。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了哈，待会再讲他的道理。